那调查结果显示呢，跟前面20年相比，信主的人的比例有明显的下降，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人的比例呢也有明显的下滑，但是呢，相信死后还有生命的人的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这样的情况在年轻人一代里，特别是在20岁到30岁这个年龄层呢，特别突出。那调查发现呢，大部分人都是在用各种方式在寻求死后生命的去向。那有些人是在圣经以外，在寻找各样的答案。那有人会觉得到什么有很多路可以到永生里去。那就像什么我们华人喜欢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哈。那以前在罗马帝国时代，那个公路相当发达。在三人观念里面，只要你上了一条大路，最后一定会到达那个罗马这个地方。同样很多人认为呢，到天堂路有很多。那我想现在的人受很多思想的影响，比如说是目前的很流行的社会公益。那相信和持守这样观念的人呢，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一些价值观，一些基本的观念，比如什么物质的平等、权力的均衡、司法的公正、平等的参与，还有性别的平等、群体的多元化等等。那这些观念表面看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那有一些的看起来还跟圣经的教导相当吻合。那很多人，包括一些信主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将这些观念呢带到什么？带到圣经里面，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用这样的观念去看圣经。这样一来呢，他们是就会什么对圣经的权威性给大大的打折扣。他们只相信圣经里面一部分的内容，只觉得圣经的神的话语这一部分是真实的。所以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呢，这个福音呢就会常常被世俗化，神的教导、神话语的教导会常常被片面的理解片面的应用。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很清楚，神是公义的，他会持续人。那尤其是那些比如在旧约时代，在很多地方记载，神会把一些地方一些悖逆淫乱的一些地方呢彻底毁灭。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记载，觉得这不可能神不可能是这样对待那些人，因为什么？神是爱，神爱每个人，他一定会接纳每个人让每个人都会得救。还有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比如说是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婚姻呢是由一男一女一女组成的。但在今天一些人当中，包括一些号称已经信主的人，他们认为除了男和女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性别，人还可以改变性别，那还可以组成同性的婚姻等等。是那么有些信主人对这些人呢会表示同情，说我们应当接纳他们因为神爱每个人。那我们作为我们信主人，我们到底人如何来对待，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那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去什么？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因为耶稣曾经告诉我们，就连我们的敌人，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需要去接纳，去爱他们。但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神让我们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不是让我们去什么？去爱他们罪的行为，不是让我们去接受他们那些悖逆神的话语、言辞和想法。那么作为信主人，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去告诉这些人圣经的真理。我们因为什么？我们知道神是不喜悦罪的，所以我们有责任呢让他们知道罪带来的结果。所以如何去解决永生的问题，是大部分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每个人在离开世界以前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一个人到底如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永生的生命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神的家人那今天的经文呢会帮助我们去思考回答这样的问题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2章38到50节这一段我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马太福音12章38节，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写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你与你说话。耶稣却回答说，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站立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更是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改动的工作，挪走我们心里面任何的拦阻，任何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十二章的38节，这里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请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前面一段经文，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过，有一个被鬼附的又哑又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怜悯他，就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了，让他的疾病得到彻底医治。为此呢，一些法利赛人来控告耶稣，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对他们的控告，耶稣对他们做了严厉的警告，推翻他们的逻辑，说那些亵渎圣灵的人不会得到赦免。我们知道亵渎圣灵是那些已经是知道耶稣的身份，但是呢否认他拒绝他，那样的人到最后呢，他们就会得到神最后的审判与神的国度无分。很显然，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呢，一些人包括法利赛人这里，他们还是听不进去。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向他提出一个请求。那我们知道文士是专门研究和解释旧约圣经的人，那法利赛人是一群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严格持守旧约律法和各样的规条，但是呢，耶稣多处在叫他们什么，是一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是里外不一。所以在这里，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在众人面前向耶稣提个请求，还称他什么夫子夫子是老师的意思。所以看起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非常的尊敬。那从这里经文我们看呢，这几个人呢跟上面提到的那几个法利赛人呢很可能不是同一批人，但是从他们的回应来看，他们跟前面那几个人的话没什么差别，他们也是不认同不认同耶稣的教导，不愿意接受他的他所教导的。那这几个人在向耶稣请求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们说想愿意耶稣行一个神迹给他们，愿意的话是想要这几个人的话非常想要耶稣给他们再给他们行一个神迹。我们知道之前的话，耶稣已经在人面前行了无数的神迹，那么这几个文士呢和法利赛人还要耶稣再行个神迹，他们要耶稣行什么样的神迹呢？我们另外一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领会一下，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记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有几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耶稣 为他们行神迹，从天上来个神迹。那么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撒都该人是另外一群啊犹太人。那么这一群人呢，跟法利赛人相比，他们是另外一个极端，是一群自由派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就是圣经前面五卷书。那么他们什么？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更不相信有复活。所以啊，当时法利赛这个撒都该人是啊，在那个犹太公会里面有很大的实力。那就平时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两群人是不两立的，因为他们两个是两个极端，他们平时是不可能混在一起的。但是对耶稣的态度上，针对耶稣这件事，他们这两群人的话就什么走到一起啊，有了共同语言。那16章啊，马太福音16章这里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也是请耶稣为他们写个神迹，是从天上给他们行个神迹。所以说言下之意，他们之前看到的神迹啊，都不是什么，都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从天上显的。所以那回到马太福音12章这里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也是请耶稣再为他们行个神迹，是什么？是从天上为他们行个神迹。所以他们完全否认耶稣之前为他们所行的啊。既然什么，他们不相信耶稣之前行的是从天上来的，当然他们就不相信耶稣的身份啊，就否认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弥赛亚。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都讲过，耶稣行了各样的神迹，除了为人医啊，就赶鬼以外，他让聋子听见，瞎子看见，哑巴说话，让什么麻风病人洁净，抬腿起来行走，让死人复活。那么这一切呢，都应验了旧约先知书对啊救主弥赛亚的预言。那从这一切都是把耶稣啊是指向神的。那么我们知道前面经文也告诉我们，当时在会众里面呢，有一群人呢已经相信啊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救主啊弥赛亚。但是呢，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耶稣所行的还不够啊，他们还不能说明他的身份。所以这里啊，他们要耶稣再行一个给他们看。那么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12章的43-49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啊。主耶稣称呼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邪恶淫乱是什么？是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污秽淫乱，行为是败坏的。那狭义的讲，就是讲那些是听了耶稣的教导没有正面回应的人。广义的讲，就是讲的整个那个时代都是悖逆神，都是跟神为敌的。那之前法利赛人呢，跟那些文士都见过耶稣行的神迹，再多一个神迹，对他们来讲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神迹的话只会什么？只会满足他们好奇心啊。对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啊，对那悖逆神来说呢，再多个神迹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所以主耶稣告诉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不会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那还记不记得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这里一个提示，第40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那人子的话讲的是耶稣自己啊。耶稣他在圣经里面称，在福音书里面称呼自己最多的，就是称他自己为人子。人子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那么这里耶稣把他自己与约拿相比较，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拿身上发生什么事了？约拿有一卷书叫约拿书，约拿是主前700多年以前的一位先知，当时神差派他到当时的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去传福音，而约拿什么？违背神的呼召，他决定乘船要到他斯去，躲避神的吩咐。他说是今天什么？今天是北非的一个叫突尼斯的国家，那位于地中海的南海。那尼尼微城在哪里啊？在东边，在遥远的东方。那突尼斯呢，在西边。所以约拿是背道而驰。那在约拿去他斯的途中，耶和华神兴起了风浪，让他乘坐的船不能前行啊。约拿知道很清楚，那是神耶和华神的作为，神兴起了风浪，所以他这让人告诉别人把他给抛到海里面去。结果约拿被一条大鱼吞到鱼的肚腹里面去，在那里待了3天3夜。还记不记得约拿在那干什么？ 在那儿祷告，他做了一首诗啊，做了一首非常优美的诗，在鱼肚子里面，记载在约拿书第二章。他在那里感谢赞美神，在那里干什么？纪念神的作为，在神面前立下心志，在神面前思念悔改，要顺从神的带领。结果三天以后呢，神吩咐那条大鱼把他拖出来，拖到岸上去。所以他的后来的顺从神的呼召，到了尼尼微城去，去传递神的信息。结果从上到下，从君王到百姓，全城的人全部认罪悔改啊，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免于神的处罚。那到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意思说约拿三天三夜在鱼的肚腹中，他也照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所以意思在这里干什么？在自己预言他会什么？他要经历的。那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是预表耶稣要经历的，是预表耶稣啊，将来会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会被埋葬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之后呢，会像约拿从鱼腹中啊出来一样，耶稣会从啊坟墓里出来，会复活。那主耶稣行了，这是主耶稣我们说行了最大的一个神迹啊，这个神迹是关于人永生啊，永生生命的一个神迹。那主耶稣在告诉的法利赛人，告诉这文士们，你们不是要求一个神迹吗？除了这个神迹以外的话，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啊真的行了约拿的神迹啊，但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后面还是什么，还是没有因此而改变。我们知道他们只是想满足啊，靠着神迹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心里面还是污秽的，还是悖逆神的。所以主要是讲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呢，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呢？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这里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审判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多次讲过审判的时候，讲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一再的在提醒，在警告人要悔改。那在这里呢，他说最后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什么原因？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前面讲过，因为他们什么？他们认罪悔改了，他们相信了约拿所传递的，都认罪在神面前悔改了。这告诉我们，信主的人会一起起来啊，见证审判那些最后还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啊。约拿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他啊传递神的信息，那尼尼微人呢全程都悔改。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预表，他预表后来来一个人啊，意思说看了后来这一位要比约拿更大。很显然他在这里讲他自己啊，他要比约拿大得多，比约拿啊要什么，要身份更高，他要做的更多。问题是听了耶稣的啊所传的信息以外，人是否会相信，是否愿意回应？那接着耶稣会用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来表达他的观点。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基底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在这里提到有两个人，意思说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南方的女王呢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说明这个女王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是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这个南方女王是谁呢？这里给我们一点提示，耶稣说他从地界而来，从黑暗的地方来，他是慕名而来，专程来向所罗门来求智慧的话语。那件事呢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边的经文啊，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列王记上第十章啊一到九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到耶路撒冷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的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建造的宫室席上了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 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路向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第六节，对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啊，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的是话，几次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超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示巴女王因为所罗门因耶和华所得的名声，那所罗门得的名声什么名声？他是有智慧的名声。那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智慧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而来的，他的智慧是从神来的。那示巴女王听说所罗门的智慧，就慕名而来。那示巴在哪里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讲是在今天的北非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另外一个说法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不管是哪个说法啊，那个地方呢是离所罗门所统治的以色列国的那个地方还是很遥远，所以主耶稣说示巴女王是从地极，从遥远的地方来。那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得名，就不远千里来向他请教。那么他听了所罗门的回答以后呢，说那很显然他被他的智慧折服，说他之前所听到的还不如他亲眼见的一半。那最后示巴女王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他说是什么？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示巴女王是一个住在很遥远的地方，一个外邦的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来寻求智慧，寻求来认识神在所罗门身上的作为。那主耶稣说这个世代对他的教导却没有什么正面反应，不愿意接受他的教导。他告诉文士和法利赛人，到时候示巴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那刚才讲说明这个示巴女王最后他认识了神他跟神有了个人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这里说，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刚才我们提到列王记，那列王记上第四条那里告诉我们，所罗门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那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还要大，比所罗门还有智慧，当然是耶稣讲自己，他自己的话呢比所罗门还要大。那我们说他本身就是智慧，他是智慧的源头所以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他将荣耀归给神成为一位敬畏神、一位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到最后一起会见证来审判这个悖逆的时代。那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说的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一个人要想免于神的这种审判，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必须要愿意认罪悔改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跟神家无关他不会将来也不会成为神的家人。那还有什么人跟神家无关呢？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十二章的第四十三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地，却寻不着。那回答完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以后呢，耶稣把话题转到了鬼，转到乌鬼的身上。我们看看他用乌鬼来表达什么样的观念。这里讲一个乌鬼离开了什么一个人的身体以后，在无水的地方到处走来走去，寻找一个可安歇的地方，找不着。什么是乌鬼？很简单，乌鬼就是邪灵是撒旦魔鬼的手下。所以我们知道跟神敌对的不光有魔鬼自己，还有他很多手下，很多乌鬼，很多邪灵一起为他效力一起来敌对神。这里讲这个乌鬼的话在无水之地，我们不知道这个无水之地是什么地方，但是从这一经文我们知道这个乌鬼这个邪灵是非常活跃的，他在不停的到处寻找机会，寻找安息栖息的地方。那就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的，那说什么？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像什么？就如同恐后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 我们知道彼得是对一群信主的人一啊说话的，这讲到是啊，魔鬼像狮子一样，魔鬼是陆地动物最凶猛、最残暴的一种动物。彼得说啊，他到处游行，在什么，在寻找一些可以吞噬人。那已经信主人被魔鬼吞噬，会被魔鬼吞噬吗？被魔鬼吞噬什么意思？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不会被魔鬼吞噬。一旦认罪悔改，一旦什么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里面就有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被魔鬼吞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因为受到魔鬼，受到邪灵的这种诱惑、引诱、搅扰，让我们呢没有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软弱，我们跌倒了。那我们活出来，我们说出的话，我们行出的事儿，看起来就像是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啊，跟我们的生命是不相称的。当我们处在那种情况里的时候，我们就是被魔鬼吞了，被魔鬼吃了。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个魔鬼到处走来走去，寻找一个可以待的地方去啊，找一个可以被吞噬的人。他到哪去了？十二章四十四节，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屋子里去。去了啊，到了以后呢，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收拾好了。那个魔鬼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回到哪里了？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段表达非常有趣，他魔鬼把原来待的地方看成是自己的家啊。之前那个被鬼附那个人呢，实际上是魔鬼的家。啊，乌龟回来以后看到什么？这怎么说呢？看到那个人心里面还什么？还是空的，不仅是空的，里面干干净净，一切都收拾好了。魔鬼说里面干净，都啊收拾好了，什么意思呢？是乌龟在讲话，说是乌龟在讲话，他是说什么？这个地方竟然还没有别的鬼进来，还是空的，里面还是没有别的鬼。所以耶稣在这里啊，这里怎么会提到魔鬼的话题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在十二章前面，还记得在前面有一个被鬼附的又哑又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把他身上的魔鬼给赶走了，是不是？那当然他的病也被医治了，让他眼睛可以看见，嘴巴可以说话。那个人身上鬼已经被赶走了，心里变得洁净了，但是呢，不代表他已经什么，他已经认识神了，不代表他已经认罪悔改了。所以，对一个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来说，他没有圣灵的内住，也就什么，等于他心里面还是空的。所以在那个时候，魔鬼、魔鬼还可以进到他心里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再次提到啊，这个被魔鬼附身啊，被魔鬼挟制呢，有他。其他的原因也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在马太福音前面，那主耶稣那儿前面经文告诉我们，那施洗约翰呢，在为主啊，为耶稣预备道路，确认认罪悔改。那很多人到他的面前，就什么，就认罪，远离他们的恶行。在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载，我们看几节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是第三章十到十四节。那里是这样记载，众人问他说，问他就是问约翰，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啊，施洗约翰让人来到什么？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警告他们不要什么，不要再贪婪，不要再讹诈，不要再欺骗人等等，让他们离弃以前的一些恶行，预备自己的心来预备来迎接耶稣的到来。他们先要弃绝他们以前的这种恶行啊，弃绝他们以前的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变得洁净了，是不是？是变得洁净了。但是呢，假如他们只停留在那个地方， 只停留在那里，他们不愿意去认识耶稣，不愿意去认耶稣基督为主，他们还没有变化，他们还是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可能比以前的情况还要糟糕。还有在来的人当中，有好多人都什么，都是为了只是为了身体的医治。在圣经里面也记得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路加福音啊，在第十七章那个地方记载了有十个大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医治，十个人全被治好了，是不是？但只有一个回来把荣耀归给神，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了，只有那一个人他心里面才真正的变得洁净了。那另外九个人的话，假如他们继续的那样去那样的光景里面，他们还是被魔鬼的辖在魔鬼的辖制里面，还是在魔鬼的黑暗的权势里面。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这里讲那个五鬼便去带利用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个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个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五鬼派到之前那个人心里面还是空的，还是没有别的东西，就马上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一起来，一群鬼全到那个人心里面去，结果会怎么样？那个人情况会更加凄惨更加糟糕。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用在除了用在个人身上以外，还用在这个世代的身上。那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五节这里说，耶稣说这个世代呢，这个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就是也是这样，这个世代不悔改的话也会变得什么更加糟糕更加悖逆神。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向世人宣告天国已经近了，已经来了，人应当悔改。但是这个世代的人听了以后呢，有些人听了以后觉得稀奇，受了一些冲击心里面改了好奇，那很多人就停在那个好奇停在稀奇的那个状态里面，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对神迹本身感兴趣，那对耶稣对那其他人对医病感兴趣，对耶稣是谁他们不感兴趣。所以假如包括文士跟法利赛人在内，这些人呢都继续停在那里，他们不会有真正的改变他们会很快又回到原来的情况里面去。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矛头是直接指向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那一群那些人是那个世代的代表，他们有很多机会听到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只注重一些外表的礼仪规条，不愿意悔改他们假如他心里面继续这样刚硬的话，到最后他们的情况会更加糟糕。这是对我们今天人一个很好的提醒。刚开始我提到一个调查研究，当问到你为什么要来教会的时候，有不少人会说什么呢？教会的环境好教会环境很好，那与教会的人接触呢心里面好像觉得更踏实更安静，会消除很多的一些烦恼，尤其是让孩子来到教会呢，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不会学坏，不会学一些坏的习惯。那么假如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在一定过一段时间以后，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人的话，他们的行为会有改变的，他们一些想法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假如他们一直停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什么还是跟神还是没有关系还是在什么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那上礼拜我们也讲，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每个人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都在魔鬼的控制的这种黑暗的权势当下。不管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待多久，假如他心里面一直是刚硬的，一直没有认罪悔改，到最后跟神还是没有关系还不可能成为神家里的人。到底什么人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呢？十二章的四十六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在外边要与他说话。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对这件事情都有记载，说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当时主耶稣正在什么对身边的人讲话，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内。这里说不料，什么是不料？是很突然，是不是？那些人没想到，当时主耶稣正在对那些人讲话的时候，突然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出现，他们站在人群的外边，要什么？ 要他出来，要跟他讲话。那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呢，是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啊兄弟呢去打发人到里面去叫他出来。这里的兄弟的话是多数啊，是耶稣的母亲和他几个兄弟都一起来找他。那主耶稣在地上有几个兄弟？有没有人知道？有四个哈，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那儿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第六章那告诉我们，主耶稣有四个兄弟，他的名字是什么？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那这几个名字在圣经里面都非常的常见。这里讲的雅各、犹大跟西门跟他的十二个门徒没有半点关系啊。那在耶稣的兄弟的四个兄弟当中，有两个我们比较了解，一个是雅各，另外一个是犹大。原因的话，他们各自写下一卷书，在圣经里面，雅各书和犹大书。当我们知道，从血缘关系来看呢，耶稣跟他们四个兄弟是没有任何的啊，跟他四个兄弟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因为圣灵让玛利亚受孕啊，生下耶稣。我们不太清楚耶稣的家人这一次要来给他说什么，但是不久前发生过一次，他的家人曾经来找过一次。从那一次的经历呢，我们可以了解一点，那件事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忙有服侍众人，向他们传递天国的福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他的亲属，这里的亲属是讲到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听了以后就来找到他来了。找到以后的话，要把他拉回家。这拉回家的话是什么？是把他捆绑，把他强行带走，因为他们说他是什么？他疯了，癫狂了，所以要强行把他捆回家去。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呢，主耶稣的家人再次来找他，要跟他讲话。他们也说什么？圣经没告诉我们他们要说什么话，但是从下面耶稣的回答来看，他们讲的话不会是正面的。那个时候他的家人还不明白耶稣正在做的事情，对耶稣的身份还不认识啊，所以当时有很多很多其他人在耶稣身边，所以他的家人根本就没办法靠近。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有人告诉他说，看到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是有人从外面传递消息往里传给耶稣说，看到你母亲你家人来了。看到是一个感叹词，就是很紧急，对不对？告诉耶稣你家人来了，他们要见你。主耶稣怎么回答的？四十八节这里说，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确实一个转折，对不对？表示耶稣说的跟传话人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问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听起来是当然这两个问题不光是跟那个传话人说的，也是跟所有人在场的所有人听的。这两个问题非常的刺耳，是不是？让人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到困惑、吃惊。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所以听起来就是疯话，是不是？耶稣连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兄弟都不认识了，这六亲不认了。所以他对自己的家人怎么会这样的态度？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那耶稣有几次讲到过跟自己家人有关系的时候，讲的话听起来都是非常不尊重他的家人。尤其是对他的母亲玛利亚，在两个礼拜以前啊，那么教会一个读经群，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啊，那个地方就耶稣用水变酒那个神迹的时候，那群里的一个姊妹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好像耶稣讲话对他的家人非常不礼貌啊，非常的不尊敬。那个经文告诉我们，在一个娶亲的宴席上，新郎家里面没有酒了，是不是？那玛利亚呢就来告诉你说他们家没酒了。还记不记得耶稣当时怎么回答的啊？他说，夫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呀？我的时候还没到。听起来非常的刺耳，是不是？他称呼玛利亚是什么？是夫人。显然玛利亚知道耶稣是有办法，他就找到耶稣看请他能做点什么。那耶稣呢在世上他是什么？他来是照着父神旨意来行事，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计划有时间的，他并没有 不尊重他的母亲。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他对他的母亲是非常的敬重，非常的体贴。那从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问了两个非常奇，看起来非常奇怪的问题：谁是我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所以他在表达什么？到底谁是他的母亲？到底谁是他的兄弟呢？下一句经文怎么说呢？四十九节，他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到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当时门徒们就在众人当中，所以耶稣自己回答了他自己问了两个问题，指着自己的门徒说：“看，这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是一个改态词，是不是？看，是让众人注意，你们仔细看，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很显然，这个在这里呢，主耶稣什么？他不是在谈血缘关系，也不是在谈肉体中而关系，而是在谈属灵关系啊，属灵生命里的关系。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其他信主人，我们就叫信主人，其他人就是我属灵的母亲，就是我们属灵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家人和身边的人，他们的眼光都在地上，他们的眼光是在世上的关系啊，是在地上这种属于肉体的关系，而耶稣要把他们眼光要带到属灵的这种关系里面，要让他们用这种属灵的眼光看周围的一切啊，让他们看重在天上的关系啊，因为地上的关系都是临时的，都是暂时的，而天上的关系是什么？是永恒的，永远的啊。所以盼望耶稣在这说的话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对我们信主来说，我们刚才讲，我们真正的父亲母亲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周围，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这样的心态呢，可以帮助我们啊，平时用属灵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关系，周围的事情，到底什么啊，什么人可以成为耶稣的属灵的母亲和属灵的弟兄呢？一个人如何能成为神的家人？最后一节经文这里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主耶稣在这里有把姊妹给加上，他说：“我所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姊妹。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家人。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呢？遵行天父旨意的具体是什么？很简单，就是遵守和什么听从天父的话语，照着他的话语去做去行。下一个问题，那什么叫，那天父说过什么话？他说过什么话？当时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看了，在第三章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三章，耶稣接受约翰洗礼的时候，天父啊，天父曾经讲过一句话，讲过什么话？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那里说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声音啊，是从天上来的，是父神在讲话啊，父神在对所有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讲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是神的爱子，是神道变成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是父神所喜悦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喜悦的。那么作为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啊，就当对耶稣表示敬重，表示接纳，愿意聆听他的话，他所说的，他的教导。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父啊，天父也讲过啊，关于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那里这样记载：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当时耶稣带领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三个人呢，到了一座山上，耶稣在那里变了形象。那摩西和以利亚在那儿跟耶稣讲话，在讲他以后在耶路撒冷会遇到事情，以及他会遭遇被杀的这也是那个时候啊，天父又在那儿对他们讲话，说他啊，耶稣是他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并且告诉人家要什么，要听他，听他什么？自然是听他的教导，对不对？相信他说的一切的话，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相信耶稣的身份，愿意接受他的教导啊，就是愿意认罪悔改。所以这样的人就可以成为耶稣的母亲。啊，成为耶稣的兄弟姊妹，成为啊神的家人。所以一个人如何成为神的家人？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个地方讲到，耶稣对身边人 发出一个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他们得安息。还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心里面有罪的担子啊，有罪的重担，罪的重担呢让人被挟制在黑暗的权势里面，靠自己没办法把那个罪的担子拿下来啊。假如一个人不愿意把罪的担子交出来，不愿意认罪悔改，那他跟神的家是没有关系的。那另外假如一个人靠自己啊，去遵守去持守各样的律例条规啊，只注重表面的行为，那他也是只在做表面的事情，心里面没有任何改变，心里面还是刚硬的，心里面还是空的，说不可能啊达到神的标准。在马太福音前面第五章我们也讲过，耶稣在这儿说什么，他说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说靠自己是不可能啊，不可能像天父一样完全，不能像天父一样完全，就不可能成为天父的家里的人。那如何成为他家里的人，这一条路啊，就是靠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听从信靠耶稣所说的。耶稣讲过很多，对不对？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的那里去。所以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家人，必须什么，要记得耶稣，要认罪悔改，相信他，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摆上了，已经赦免了我们，他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和他所做的，那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看到像是我们本来都是一群啊在罪里的人，一群在啊黑暗的权势里的人，但是你让耶稣基督来，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愿意把自己罪的重担交出来，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摆脱，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了，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他在世界上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来赦免了我们，因为他所做的我们可以被你赦免，可以来到你面前，因为他的复活也让我们能够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也可以胜过死亡。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像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要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才可能跟你有关系，才可能成为你家里的人，帮助我们有个这样愿意的心，也让我们这些真是已经领受的人真是每天思考如何来被你来使用，帮助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